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。这施琅就跟旁人不一样，现在上至朝廷，下至封疆大吏，都认为这个台湾事儿挺挠头，其实也不值得大动干戈。台湾孤悬海外，正经流亡到那荒岛上去了，还有什么了不得的？他也顶多混吃等死而已，何必大动干戈呢？哎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这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，唯独施琅是个例外。这施琅啊，对台湾的事儿是事事关心啊。在前些时，朝廷派了俩天使官到了台湾，去上那招安去。其中有个天使官姓林，叫林元寻。他从台湾返回的时候，经过福州，这施琅就特为把他留住了，在府里头盛情款待。席前，施琅详细向他询问台湾是个什么情况，你把亲眼目睹的仔仔细细的跟我说一遍。林元寻说行吧，就把所见所闻一仆一解跟施琅全说了。这个施琅呢，原来跟随郑成功多年，对郑家军的内幕他非常了解，只是现在隔了几年情况有所变化，有的地方他不清楚，特别是台湾他没去过，所以他才详细的询问。问完了之后，施琅这才点点头，行啊，这个事儿啊做的心里都有数。其他的人都主张放弃台湾不去管他，施琅大动心思啊，利用三昼夜的时间写了一份奏折，逐字逐句的推敲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台湾沃野千里，四通八达，若任其生聚教训，无异于养庸为患。目前战舰和驾舰的水手齐全，可以驾驶远洋，再过几年船只朽坏，若再远征台湾，就要重建战船，水手分散，调齐也非易事。臣不才，愿率50000大军，战船170只，小快船70只，进取台湾，先取澎湖，握其咽喉。大军压境，贼必胆寒，然后再遣援，宣抚朝廷得意，使其革新归命，望风屈服，则可不劳而定。若执迷不悟，小臣则提时进取，次第攻克。施琅写完了，斟酌的差不多了，密封好了，600里加急报送北京。他就等消息，等批示，左等没信儿，右等没信儿，等了4个月也没信儿。哎呦，施琅心说怎么压这么久啊？莫非说朝廷真要放弃台湾不成？哎，这天终于盼到回信儿了，是兵部给他来的公事。他打开一看，大致上面意思是说，渡海进剿台湾关系重大，不便遥定，着此事从长计议。嘿，施琅一看后边这几个字，从长计议，那不定哪一天了啊。兵部是这个态度，上头都这样，我这是何苦来呢？算了。打这之后他安下心来，也不想此事。但是有时候他做噩梦，做着梦骑着马驾着船直奔台湾，似乎看见郑经举手投降，看见清军收复了台湾。有时候在梦中他就喊冲啊杀呀、啊，把他老伴儿都给吵着醒了。老伴儿就说他，你有病了你啊， 你怎么连日来总说梦话？石郎一笑，可不是，我是成病了，我不明白朝廷是怎么想的。那么大的台湾，那是一座宝岛，放弃不要了，哎呀，实实在在的可惜呀。他老伴还说呢，哼，就你呀、是有心人，人家朝廷都没拿那当回事儿，你何苦认真？那又不是你自家的财产，中国地这么大，哎，哪在乎一座荒岛啊？我看算了，你不必再去多想去了。哎呀，妇人之见懂得什么？这石郎呆着没事，一想不行，我再写奏折，也可能上次写的不太详细。他要利用几天的时间，在灯下注字注句的斟酌，终于又写了一份奏折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顾明时，就指明朝那时候，援助澎湖百姓五六千人，援助台湾二三万人，巨细耕于微生。顺治十八年，郑成功新带水陆官兵卷口共计三万有余，操戈者不满二万。操戈者呀，就是当兵的。康熙三年，郑经复带去官兵卷口六七千人，操戈者不过四五千众。数年来，不服水土病故伤亡约五六千，被我水师擒获斩杀也有数千，陆续投诚的约数千。今随城三十余镇，多系新设，俱非素练之才，或管五六百，或管二三百人不等，为五贼兵不满二万，船只大小充其量二百只有余，又分为南北两路屯垦而食，上下相去千里有余。郑经承负余业，智勇无备，战争非常，七个伪阵皆陆路之流，又且不相和睦，勾心斗角，利欲熏心，此皆鼠辈之流也，不足为虑。就因台湾孤悬海外，周时困难，而思念家乡之人有之，怀念大陆之人有之，贼并不可怕。如我朝举兵去取台湾，我想不费吹灰之力，恳请朝廷圣明决裁。石郎分析了分析，这回比上回写的细，寄出去六百里加急报送北京。哎，结果石沉大海，没有回信。等了仨月呀，石郎心都凉了，心说完了，我再不写奏折了，只字不提东取台湾的事儿，我这何苦来的？我着急，朝廷不着急。哎呀，自己烦恼的不得了。哎，这天刚吃罢早点，外边来报，天使官到，提督大人接旨。哟，石郎赶紧把大帽子戴好了，朝烛补挂摆好香案，亲自到辕门去接天使官。他一看呢，来了三位天使，当然都不认得，都是四品的武官，背后背着信筒，上面雕花绣龙。石郎率着下属列队迎接，恭恭敬敬把三位天使官接进大堂。天使官取出圣旨，高声朗读，叫石郎立刻随天使官进京毕见。石郎一听露出笑容来了，什么叫毕见呢？皇上接见。行了行了，不用问，我的两份奏折皇上都亲自预览了，最后皇上要教我问话呀，我这劲儿算没白费，梦也没算白做。于是设盛宴款待天使官，把手边的工作做了移交， 那上北京啊，往返得多长时间？他不在衙门，谁负责呀？做了移交之后了，告别自己家里的亲人，随天使官赶奔北京。一路上啊，石朗笑着脸儿就问这天使官：“请问大人贵姓？”“姓蔡呀。”“哦，蔡大人。此番让石朗进京，您可向我透露一下，究竟所为何故？”“这个我们不清楚，我们是奉令行事，反正圣谕上叫你进北京见皇上，别的我们一概不知。”“哦，是是是。”石朗一看人家口封那么严，不敢多问了，书说简短。这一天进了北京，石朗在这没有公馆，住在金庭馆驿，先在这下榻，在这听信啊，皇上什么时候接见那得人家安排。石朗在这一住就半个月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早上起来吃饭，回来溜达，晌午吃饭，晚上休息，下晚溜达，回来睡觉，就这点事儿。偌大的北京，衙门林立啊，石朗还真就不认识几个人，心想啊，别随便串门，在这个地方说出一句话来都要负责呀，这关系是错综复杂呀，不行，哪儿也别去，就老老实实在这听信。足足等了20天，这一天终于盼来消息了，有人来请石朗，让他赶奔鳌拜府，辅政大臣鳌拜要找他问话。哦，是是是。石朗格外的谨慎，他知道那鳌拜可了不得了，一手遮天，大权在握呀，在朝堂之上一呼百诺。哎，那小皇上是百依百顺呐，他就是一国的太上皇啊。你看见皇上好见，见这个鳌拜极其困难，我回话要多加谨慎。石朗脑瓜也够用，反正这套词儿呗，换好这朝服，朝珠补挂都是新的，这才骑着马到了鳌拜府，在门前下马，仆人把马鼻接过。石朗抬头一看，这鳌拜这府这个气派，门前两溜大轿，这边拴着两溜战马，他这块就是议事厅，朝廷的事大部分在这儿解决，在这儿商讨。每一天宾客如云，石朗那个官要在地方说不小，一品大员，军门大人提督，到这儿也就是黄豆粒大小了。他在门外候命，时间不大，出了一个：“谁叫石朗啊？”“啊，在下就是，随我进来。”“哎，是是是。”石朗连腰都不敢直啊，弯着腰跟着人家穿宅过院，到了内厅。石朗心说：“这多少间房子？没有200间也差不多少啊，有多少座院落呀？跟迷宫一样，一个人进来没人领着，都得迷路。”哦，这又是一个院，再看这个院非常雅肃，正面3间房雕梁画栋啊。有人挑起帘笼让他进去，石朗迈步进去，抬头一看就知道是鳌拜，别看他没见过，一瞅那派头，脚下是一座高台，铺着星星红的地毯，台上一把高脚椅蒙着全虎皮，两溜仆人垂手站立，屋里是鸦雀无声，皮鼻子一闻，一股檀香味直刺鼻孔。往正座上一看，坐定一人，身材高大魁梧，跟没毛那大狗熊差不多少，宽额头，方下巴，挖口脸，深眼窝子锃明刷亮，一部大胡子都带卷儿的，此人往那一坐是不怒而自威呀。石朗心说：“这就是权倾朝野的了不起的鳌拜呀，辅 辅政大臣头一把，见着他就跟见着皇上差不多。侍郎往前紧走两步，赶紧躬身施礼：“太师在上，卑职侍郎叩拜太师爷。”那个说：“怎么叫太师？这是尊称，没有这官衔。”但是说他呢，现在身份太至高无上了，太尊贵了，就是当朝的太师，没有能跟他并驾齐驱的。这样听了，谁听都高兴，侍郎也会打溜须，所以尊称他为太师，趴伏在地，嘣嘣嘣磕了仨响头。上面坐的是鳌拜吗？一点不假。老主死了之后，或者是出家之后，老主指的谁？指的顺治皇帝。进关的头一个皇帝顺治爱新觉罗福临，哎，一般的传说他出家在五台山，其实呢有的说他死了，他根本出家这事儿是胡说八道，那究竟怎么回事呢？这是清朝开国之谜。总之吧，顺治不在位了，那么小皇帝八岁的康熙进了皇帝位。小孩懂得什么事儿啊？得有辅政大臣帮他的忙。这辅政大臣头一把叫索尼，第二个才是鳌拜。现在索尼老头病死了，剩了三位辅政大臣，自然而然鳌拜就成了头一把手，那是为所欲为，说一不二啊，处理军国大事就在他的府里头。侍郎这一磕头不要紧，鳌拜在上面看了看，还真不错，屁股稍微欠了点缝，点了点头，平身免礼：“师提督请坐啊，谢坐。”旁边有矮凳，侍郎啊就坐在矮凳上了，还不敢实拍拍的坐着，用屁股坐着个边儿，那上面一问话赶紧得站起来，实拍拍坐下站起来他麻烦。其实这功夫更难练，还不如站着回话呢。眼观鼻，鼻问口，口问心，跟老和尚入定一样，在那一坐。鳌拜理个大胡子，眼露凶光，看了看他：“你就是石朗啊？不错，正是卑职。”石朗赶紧站起来，恭恭敬敬的回话：“坐坐坐坐，谢太师。”石郎啊，你两份奏折老夫全都看过了。
哦，
石郎一听闹了半天他也看着了啊。是是，太师你以为如何？今儿个把你找来就是谈论这件事儿。你说的很中肯，也很仔细，无奈有点草木皆兵的意思。据老夫所知，台湾乃一荒岛，远离大陆，孤悬海外，叛逆正经，属于流亡，率领残兵败将和眷属已东去台湾。老夫以为不至于酿成大患，不像你说的那样啊。朝廷已经决定现在放弃台湾啊，不要去管他。你想啊，兴师动众，大动干戈，万一失利，岂不被中外耻笑啊？而且大陆之上用兵之处甚多，不要分散朝廷之兵力。算了吧啊，这个事儿休要再提起。哟，石朗一听好像脑袋上挨了一闷棍，心说话：朝廷怎么能做出这种荒谬的决定啊？那么大的台湾宝岛不要了，听之任之，岂有此理啊？ 他内心说，再混蛋的人也能算清这笔账。当这话吓死他也不敢说，他心里盘算着，不行，哪能就此善罢甘休呢？想到这儿，他脸有点发胀，赶紧站起来了，一躬扫地，太师，卑职有下情回禀。太师啊，台湾岛不能不要啊，怎么能随便放弃啊？正经人马虽然不多，人口也不算多，但是影响不小啊。倘若他作乱，无异于养庸为患呐、啊。如果趁他立足未稳，大兵征剿，不难扑灭。如果将来再动干戈，他羽翼丰满，极难除之，危害太深了。
哎，算了算了，别说。
没等石朗说完，鳌拜那脸呱嗒沉起来了。石朗，朝堂大事做了决定了，你还有什么疑义吗？嗯，不仅如此，老夫正式告诉你，近海封疆之事要切切执行，这个不变，还要加强戒备。同时兵部不久要下文裁撤兵员，国家养那些兵干嘛？你知道一个兵一年得花多少钱吗？少说一个人20两，全国百万军队，国库得支付多少银子？养不起，所以要裁撤兵员。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，该种地的种地，该干什么的就干什么啊！关于沿海那些船只，不管军舰也好，渔船也好，进行焚毁，一只也不留，以免留着多事啊！都听明白了吧？又施琅心说话，简直荒谬至极呀、啊！把兵船也烧了，什么都烧了，这回倒干净利索。哎呀，这石郎简直是不服不忿，冒出一句虎话来，往前跨了一步。太师，请问这是皇上决定的吗？这句话捅着马蜂窝了。鳌拜闻听，啪啪桌子一拍，石郎，你怀疑老夫不成？我是辅政大臣，皇上把权力给了我了，我就能做决定，你还不相信吗？哎，石朗一看坏了，要把这老家伙给激怒了，我死无葬身之地，哭通就跪下了，以头触地，太师圣灵，太师教诲，我茅塞顿开，我这才明白怎么回事，我马上赶回福建，切切执行，也就是了，不敢再抬杠了，多一个字也不敢说。说罢之后刚要站起来，就见鳌拜捋着大胡子冷笑一声，算了，我看你无需要再回福建了，就留在北京，丁后调用。